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今天是圣经导读的354天，今天读的经文是彼得前书共五章。初代教会公认彼得前书的作者是使徒彼得，写作日期应该是在尼禄开始迫害基督徒之前，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释之后，大约于主后62至64年之间，写作地点是罗马。在本书的最后出现了巴比伦的地点，巴比伦是罗马的隐名。最初的读者是小亚细亚北方的众教会，其中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也有犹太人。教会最初被视为合法的犹太教的分支，主要是受犹太教的逼迫，来自罗马政府的逼迫不多。后来福音逐渐传播到整个罗马帝国，在教会逐渐兴旺的同时，也引起了许多误解。一方面，有些人把犹太基督徒与那些热衷政治反抗罗马统治的犹太革命分子混为一谈，一方面罗马人认为外邦基督徒是反社会分子，拒绝给罗马皇帝献祭无神者，止步参与异教的崇拜仪式，食人者吃喝基督，乱伦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因此信仰经历了百般的试炼。六节，本信中有许多关于信心顺服受苦的教导，鼓励信徒借着信心与顺服而生命长进，尤其在受苦时更当如此。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主后64年，罗马皇帝尼禄迫害基督徒，彼得和保罗都在这次逼迫中殉道，但本信的教导却帮助教会经历了250年十次大逼迫和无数小逼迫。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彼得前书二章活实和圣洁的国度。信徒要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首先要从心里除去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这些恶念会逐步发展由里及外表现为一切毁谤的话，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假善原文又译为假冒为善，虚假的善良反而更加可恶。信徒若不除去一切不爱人的内心和表现，就不能真实爱慕那纯净的灵奶，灵命就不能长进。我们借着读经听到多吃灵奶，就能经历到与主在灵里相交的喜乐，经历到主的美善拯救和供应。而当我们这样尝过主恩的滋味，就能更加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而不爱读经的人，因为没有真正尝过主恩的滋味，也就更加对读经提不起兴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我最初信主的教会就叫活石教会，当时还不理解什么意思，这个词就出自于本节经文。基督固然是被世人所弃的，但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主乃活石，主耶稣自己曾引用诗118:22做了类似的比喻，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基督既是活石，就超越用死的石头所建的圣殿。后面又说到被人所弃，指人们都不认识他、排斥他的人弃绝耶稣。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不但主耶稣是活石，每个跟随他的信徒都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活石。我们得就以后生命成长的目标是成为有基督样式的活石，并被建造成为灵宫。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我们只要恒切地来到主面前，切慕与主的关系，就能渐渐被建造成为灵宫，即圣灵掌管的圣殿。我们也成为在这圣殿献祭的圣洁的祭司，献上圣灵教导的活祭。重点不是到物质的圣殿去献，而必须借着耶稣基督奉献。我们只能借着基督行出神所喜悦的祷告、敬拜、侍奉。当时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没被毁，犹太祭司还在献祭，但圣灵却启示只有灵宫才是神居住的地方。所有来到基督面前的信徒都能借着耶稣基督成为圣洁的祭司。新约信徒皆祭司，不应存在平信徒和与神特别亲近的圣徒的区别。每个信徒都能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一起来敬拜侍奉神。神的心意不仅要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并且要借着他建造我们。救恩的目的是为着建造，我们不能只重视救恩而不重视建造。八节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 就在道理上半跌获益，他们半跌都因不顺从道理，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人对基督只有两种选择，信靠他因他得尊荣，或弃绝他因他而半跌。而那些弃绝基督不顺服真理的人，早已被神预定会这么做，唯要成就神最美善的旨意。神预定了一些叫他自己暂时不悦的事，神儿子的死最终是要显明他的荣耀。我们若不能完全领会，就应当在造我们的主面前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有限，而不是向神犟嘴。很多时候在不顺服真理的光景中，并不表明他们永远不信，暂时不信的人将来仍有悔改得救的希望，只有持续不信的人最后会受到审判。我们所服侍的是万王之王，将来也要与他一同作王，这是何等大的荣誉，何等的恩典临到我们。就像我们常说的，我们何德何能啊，我们外邦信徒从前都在罪的咒诅之下，算不得神的子民，也没有资格蒙神连续，如今却因神的恩典做了神的子民，蒙了连续，因此更应当珍惜这新身份，活出这新身份。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每一个政权的存在都仰赖神的允许，地上的权柄不过是表明神的权柄，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无论形式是民主共和还是专制独裁，无论成因是选举任命还是政变侵略，无论信仰是敬虔顺服还是抵挡悖逆，若没有神的允许，没有一个能够存在。因此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实际是为主的缘故，照着主的榜样顺服允许这权柄存在的神。但是当人的命令违背神的命令时，我们在行为上便不能顺从，因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无二十九。但在态度上还是要顺服。彼得劝勉信徒顺服掌权者，并非因为当时的政权善待教会，实际上正是犹太公会和罗马帝国两大权柄合作，将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时的罗马帝国是奴隶制，没有民主自由和人权。在位的罗马皇帝尼禄主后54至68年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暴君同性恋者，死后甚至被罗马元老院宣布为人民公敌，施以除异诅咒。彼得写完本信之后大约1-2年，尼禄残害基督徒，保罗和彼得都在此期间殉道。此后250年间，罗马帝国对教会有10次大逼迫，但教会始终遵守使徒教导，没有以暴力抗拒，用血气对付血气。最后温顺的教会却徒手征服了罗马帝国，因为在一切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之上的，是基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们信主之前是在罪上活，信主之后则是在义上活。从前如何做罪的奴仆受罪的管辖，现今则应当如何做义的奴仆受义的管辖。医治与在义上活相对应，指基督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使我们的灵魂得医治，将来身体得赎时，身体也将完全的痊愈。真正的悔改就是转向基督，顺服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的引导。在义上活，基督是我们灵魂的监督，就是做我们的监护者保护者领导者和监督者。好了，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明天我们再见。